以下是一个设计故事。有一个小村庄，村庄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农夫，整条村其实都没什么工业，更加没有大的企业，没有大的商业活动。在这条村有一个人投资了一间工厂，这个就是整条村最大的企业。这条村的居民都很想这个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能够有好的生意，可以带领这条村有所发展。有一天这间工厂赶工，如果出不到这批货，工厂就要赔钱，损失惨重，可能还会倒闭，是这条村唯一的企业，那就要清盘的了。工厂的老板就要求员工加班了，为了赶工，这个老板还废除了午饭时候、晚饭时候，要求员工不准吃东西，出完这批货才准吃饭。面对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你就是这间工厂的员工，你会怎么做呢？我跟个老板据理力争，或者组织员工罢工。但是这班员工都没有这么做，他们为了这个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他们情愿自己辛苦一点，不吃饭都帮个老板赶工。为什么他们愿意这么委屈的呢？因为他们都想这条村唯一的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大家都为了这条村的发展着想。在不是太好的环境，是一些不尽人意的遭遇，为了完成更高更重要的目标，都要在那些不好的环境之中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后来有一个员工实在太过肚饿，他一搬货的时候就将整批货跌了落地。老板见到这个员工犯错，他就一口咬定，哦，这个员工做错事，他就大闹这个员工了。老板觉得这个员工，哎，他不小心，他不尽力，他不按规矩做事。实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员工太肚饿了，我都手软脚软。这个员工的错是不是这个员工自己造成的呢？还是这个老板禁食的命令引起的呢？我们见到别人有错，其实有没有反省到，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他的错是我们引起的呢？我们以为自己没有错，就站在道德高台指责别人，那又是不是能够帮到他呢？突然间工厂有个机器坏了，在赶工的时间先来坏，实在造成灾难性的事件。有一个出了差刚刚回来的维修人员，他不知道老板有一个禁食的命令，他没有休息，马上回去工厂维修好这个机器。维修好之后，工厂就可以继续赶工。后来有人告诉老板，这个维修人员在回工厂之前吃了东西。老板就大怒了，说他不守厂规，他炒了这个维修人员，还要求永不录用。原本很顺服的员工，他们会怎么做呢？是不是不出声看着这个维修人员被人解雇？不是哦，他们冒着被老板惩罚的危险跟老板据理力争。没了这个维修人员，机器坏了根本就没办法生产，工厂就不能够继续生产，就怎能够赶到这批货出来呢？所以这个维修人员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这样都要解雇他，那就真的没有公道了。有时在不公义的环境之下，这些环境已经对一些人产生了伤害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不出声，继续容许这些事发生的呢？还是尽力量去帮助受伤害的人，将事情的事理讲出来，寻求解决的方案？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 其实是一个不是很理想的社会，在学校又好，公司又好，或者家庭都好，都有可能是有些不合理的事情出现的。在不公义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不是每一件事都要争论的，有些事你争论完都是解决不到问题的，不如将那件事好好地做好它。但是也都不是每件事都要容忍的，当容忍带来伤害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将这件事讲清楚，寻求解决的方法呢？这个故事并不可以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只是在我们生命之中，在这些特别的事件或者在这些特别的环境之下，显示我们应该有些什么反应。各位，扫罗像不像这个不合理的老板呢？扫罗在打仗的时候发出了一条禁止进食的命令，而这个命令引起很大的问题。我们就看看在这件事之中，人民怎样回应扫罗的禁令。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4章24至46节，旧约254页，254页。14章24节，那日以色列人又饿又困倦，因为扫罗曾发誓并下令说，今日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先吃东西的就受咒诅，因此整日都没有人敢吃东西。他们来到丛林地带，到处都是蜂蜜，林中到处有蜂蜜，但没有人敢吃，因为众人都怕扫罗的咒语。但是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用咒语阻吓人吃东西，所以伸出杖插入一个蜂房，招啲蜂蜜来吃，他立刻觉得舒服好多。有人话他知，我哋又饿又疲倦，但是你父亲阻吓我哋话，今日凡食嘢嘅就受咒诅。约拿丹话，我父亲发出一个唔合理嘅禁令，我食咗蜂蜜觉得舒服好多。我哋打败敌人以后，若食所夺嚟嘅食物，必会精神百倍，杀死更多非利士人。31节，那日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从麦末一直打到亚耶伦，此时以色列人都饿到发愿，他们立刻从战利品中拎出羊、牛和牛仔当场宰杀，连肉带血都吃。有人向扫罗报告说，你看人民连血都吃，得罪耶和华。扫罗就大叫，你们叛徒，快将大石碌到我这处。他又下令说，到人民处话他们知，将他们的牛羊赶来，在这处宰杀，在这处吃，但是不要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因为那晚人民将他们的牛赶来，在那处宰杀。扫罗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是他所筑的第一座坛。扫罗对他部下说，我们晚上下去攻打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将他们杀光。他们答话，你认为妥当就这样做吧。但祭司说，我们先求问上帝。因此扫罗求问上帝，我应不应该下去攻打非利士人呢？你会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吗？但那日上帝没有回答。于是扫罗对人民的领袖说，到这处来查明今日我们犯什么罪。我指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救主发誓，犯罪的人必要处死，即使是我的仔约拿丹亦不能免。但是没有人敢说。40节，于是扫罗对他们说， 你们站在那处，约拿单和我站在这处。他们说，你认为妥当就这样做吧。扫罗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耶和华，今日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藉圣石答我，若罪在约拿单或我，请用乌灵回答；若罪在你的子民以色列，请用土名回答。抽出来的是约拿单和扫罗，人民都没事。扫罗又说，是我的仔约拿单，亦或是我。结果指出约拿单。于是扫罗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呢？约拿单说，我吃了蜂蜜，我在这处，我愿意死。扫罗对他说，若你不被处死，愿上帝击杀我。但是人民对扫罗说，约拿单为以色列赢得伟大的胜利，难道要将他处死吗？断不做得。我们指住永生耶和华发誓，连他一条头发都不能伤害。他今日所做的是靠上帝的帮助。这样人民救约拿单，使他免死。46节，扫罗不再追击非利士，非利士人亦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古代的战争和现代的战争其实有很多操作方面的不同。现代战争很多时候都是操作的机器啊，操作电脑啊去完成啊。比如枪械啦，都是用手控制枪的方向，然后用手掹鸡开枪，啊，咁就可以杀敌啦，唔需要太多体力。又或者驾驶坦克车啦，都是坐在车里面操纵车里面的机器，甚至乎导弹按个掣就可以歼灭敌人，是不需要依赖人的体力。但是古代的战争，揸住刀揸住剑，或者用揸住其他的武器，都是需要很多体力，身体上和敌人搏击的。追赶敌人的时候，一边跑一边打，对于体力的要求更加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古代的战争，士兵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作出这些搏击的动作。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士兵都未开始启动，人的粮食和马的食物都要先作出部署。这么重视粮食的运输，就是要确保士兵去到战场能够有食物，士兵有东西吃了，这样才有体力和敌人进行搏击。很多时候军队撤退是因为粮食断供，士兵都没有东西吃了，就算这些忍受饥饿的军队勉强出征，由于体力不计，他们也很难拥有攻击力。所以军队在开战之前，或者在战争的过程里面，维持食物的供应，令到士兵有嘢食，才有体力和敌人搏击，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这样才可以有机会战胜敌人。食物供应是帮助士兵维持体力，增加战胜的机会。其实会不会有些将军将这个逻辑调转来用的呢？我想打胜仗啊，我有食物，但我不准你吃，等你打胜仗我先给你吃。这个命令合不合理的呢？不吃东西，没体力，降低了自己的战斗力，那跟打胜仗的目标就产生矛盾了。你认为这个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世界有没有些这么猪的将军的呢？扫罗是以色列的王，也都是以色列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又怎样去领军的呢？24节，那日以色列人又饿又困倦，因为扫罗曾发誓并下令说，今日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先吃东西的就受咒诅，因此整日都没有人敢吃东西。那日是哪一日呢？ 上次我们分享，我们都学习过约拿丹和他一个侍卫两个人就爬上一个悬崖那里偷袭非利士人，突破了非利士人的防线，非利士人就自相残杀，恐慌逃亡。扫罗的士兵回报这件事给扫罗，扫罗就带领军队向非利士人冲杀过去。就在这一日，以色列人就驱赶了非利士人。古代的战争是需要很大的体力的，是需要及时食物补充体力。整日的战争，以色列的士兵都又累又饿，为什么他们不吃东西补充体力呢？就因为他们的王扫罗发出了一个命令，今日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先吃东西的就受咒诅，因此整日都没人敢吃东西。虽然扫罗不让他吃东西，但士兵出去打仗去到郊野了，他们自己都找到东西吃的。25节，他们来到丛林地带，到处都有蜂蜜，林中到处都有蜂蜜，但没人敢吃，因为众人都怕扫罗的咒诅。他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有蜂蜜，到处都有嘢食，但是他们就是不敢吃，因为众人都怕扫罗的咒诅。但有一个人呢，他不觉意就吃了丛林里面的蜂蜜，他是谁呢？27节，但是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用咒诅阻吓人吃东西，所以伸出杖插入一个蜂房，招啲蜂蜜嚟食，佢立刻觉得舒服好多。扫罗嘅仔约拿丹就食咗啲蜂蜜啦。点解佢会食嘅呢？上次嘅分享我哋都知道，当非利士人同以色列人打着佢对峙嘅时候，隔住密木隘口对峙嘅时候啦，约拿丹是偷偷地跨过密木隘口的悬崖，杀死那里的非利士人，突破了非利士人的防线，非利士人就惊慌逃亡。扫罗见到非利士人那边越来越乱，先开始打发军队冲入去非利士人的阵地跟他们搏斗。由于约拿丹在军队交战之前就已经在战场了，他就听不到扫罗出兵的时候所下达的命令了，他没有听到他父亲用咒诅阻吓人吃东西，他自己又肚饿了，又疲倦了，那很自然就拿些蜂蜜来吃了。这个行为本身并没有错，没有宗教上的错，也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的错误，也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在这个时候有个士兵就告诉他关于扫罗的命令，28节，有人告诉他，我们又饿又疲倦，但是你父亲阻吓我们说，今日凡食东西的就受咒诅。我们跟你都一样，我又肚饿啦，又疲倦啦，但是我们不敢吃啊，因为你父亲阻吓我们，你说今日凡食东西的就受咒诅。约拿丹怎样评价这个命令呢？29节，约拿丹说，我父亲发出一个不合情理的禁令，我吃了蜂蜜觉得舒服很多。约拿丹的评价是，这个命令不合情理啊，打仗是需要力气的嘛，是一个消耗极大体力的活动，不吃东西哪里有力气去打仗呢？而且吃了东西就可以恢复体力了，感觉都会舒服很多。吃东西不单只是感觉舒服那么简单，而实际上对战争的结果都有很大的帮助。30节，我们打败敌人以后，若食所夺来的食物，必会精神百倍，杀死更多非利士人。 但如果我哋食嘢，食嗰啲同敌人夺嚟嘅食物，咁睇嚟得到充补充啦，咁我要更加有精神去杀死更多嘅敌人啦。打仗都系想打赢啫，都系希望驱赶敌人，杀死更多嘅敌人啫。咁食嘢就可以帮助以色列人达到呢个目的啦。但系扫罗嘅命令就系唔准人食嘢，就系令到啲士兵又攰又饿，令到自己士兵嘅战斗力衰退，反而不利于战斗。约拿单就话扫罗发咗一个不合情理的禁令。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士兵在一个几咁不利的情况，他们又饿又累，但是他们都忍受着肚饿去打仗。是不是以色列那边饥荒不够食物所以没得吃呢？如果他们饥荒那没办法，大家都没得吃。但是事实不是，以色列的军队并不是缺乏食物。第一，这一段圣经都没有提及过以色列的军队缺乏食物。第二，在丛林之中他们是找到蜂蜜的，即是说丛林里面有食物。第三，以色列人在打败非利士人的过程当中是夺取了很多牲畜的，有很多牛很多羊其实都是可以当食物的。所以以色列人忍受肚饿去打仗，并不是一些客观上的限制，而纯粹是因为扫罗发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命令。扫罗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命令呢？迟早我们回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扫罗发出一个不合情理的命令，以色列人怠懒啦，放软手脚啦，不尽力去打仗啦？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见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又累又饿，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都是尽力打仗。三十一节，那天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从麦抹一直打到亚耶伦，此时以色列人都饿到发愿。这一班以色列的士兵确实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了，他们又饿又累，人数又少，但他们都倾尽他们的全力，将敌人从麦抹开始打，一直打到亚耶伦。亚耶伦已经是一个很接近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国界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呢？为什么不将敌人彻底驱赶，他彻底离开以色列的国土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饿到发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些不合情理的事呢？可能工作上老板发出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又或者生意伙伴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令到你工作上十分困难，或者家人都可能有些特别要求的，令到你感到无助。在这些不合理的局面，在这些不如意的遭遇之中，你又怎样做呢？以上都是大题目，我没有能力作出深入的讨论，我只作出一个有限度的学习。既然扫罗发出一个不合理的禁令，士兵当然不满，但这些士兵可以怎样回应呢？偷懒，不尽力杀敌，逃走，反对扫罗，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以色列人就会被非利士人打败的，以色列人就需要服侍以色列人的，这个是不是以色列人想得到的结果呢？既然不是的话，我们就要看看怎样才可以令到国家好呢？就是尽力去打仗，尽力驱赶敌人。有时我们都会在一些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情况， 我并不是说盲目地接受一些不合理 的情况不出声，而是看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想好好地完成这个工作，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家庭能够和睦相处，我们的目的是想教会的事工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完成，并不是遇到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就放弃，就怠工，就对抗，就算在一些不是很如意的情况之下都要尽力做好自己，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所以不要因为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就心灰意冷，就很冷淡地对待你身边的人，或者很怠懒放软手脚去面对你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我们都想做好这一件事，纵使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之下都尽力而为，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件事，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种环境呢？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专心一意，好像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以色列的士兵已经尽了他们的能力，现在他们已经饿到发软，迫切的需要吃东西。那食物在哪里呢？三十二节，他们立刻从战利品中拿出羊、牛和牛仔当场宰杀，连肉带血都吃。他们实在太过肚饿了，宰杀了牛羊之后未经烹调就马上拿来吃了。三十三节，有人向扫罗报告说，你看人民连血都吃，得罪耶和华。扫罗就大叫，你们叛徒，快将大石碌到我处。人民整天打仗，这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动，他们又饿又累，扫罗的禁令令到士兵不敢吃东西，将人民逼到绝境。现在人民吃生肉了，扫罗怎么看这件事呢？广东话圣经就说，你们叛徒，和合本圣经就说，你们作了不忠的事。去到现在已经这么明显的显示出，就算正常人成日不吃东西都肚饿啦，还是在打仗的过程体力消耗这么大的环境之下饿到发软，他们需要食物，令到以色列人不能够正常进食的就是扫罗的禁令。扫罗还未反省到他自己发出一个错误的禁令，而怪责那些士兵做了啲唔忠嘅事，士兵犯错。扫罗觉得错嘅系士兵，唔系我；错误嘅系你，错嘅唔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一个叠积木嘅游戏咧？这个游戏系咁玩嘅，我哋将长条形嘅木条一直搭高佢，搭成一个木塔，然之后咧，你就喺木塔中间咧抽走一两条。咁另外一个人又抽走喎。当木条，当呢啲积木一条一条木条俾人抽走嘅时候，积木嘅根基就削弱咗啦。最后抽走积木嗰个人就会引致成堆积木塌陷。喺呢个时候你可唔可以怪责最后抽积木嗰人啦？都系你唔好啦，你唔小心啦，你整冧咗个积木啦。表面上确实系佢整冧喎。但是有没有想过之前抽走积木的人都有责任的呢？之前抽走积木的人已经破坏了这个积木的根基，而引致最后积木是会冧的。以色列人吃那些带血的肉确实是那些以色列人犯了律法， 但是在战争的时候，在一个高强度体力活动的时候，扫罗不准他们吃东西，是不是也都累积了他们对食物的渴求呢？那造成这个错误的是谁呢？有阵时我们见到别人犯错，都会站在个道德高台指责别人。见到人错啊，一般正常来讲，我们如果见到人犯错做得不啱嘅嘢，我们善意的提醒是应该的。但是就不要好像自己没有犯错，高高在上指责犯错那个人不及我，骄傲地指责他们，贬低他们。那又是不是真的帮到他们呢？又会不会有些错误是由我们引起的呢？当我们见到别人做错事的时候，其实会不会是因为我之前做了些事激怒了他，伤害了他呢？又会不会他所处的环境是我们不明白的呢？而他的环境逼死他们没路行，引致他作出一些过度的反应呢？见到表面的行为就立刻作出指责，又或者心里面将他们定性，就说他是一个不对的人，这样又能不能够帮到他们呢？怎样可以帮到那些偶然犯错的弟兄姊妹呢？人民是不是不守法律的呢？他们刻意吃大血的肉的呢？我们看到人民是尽力的遵守扫罗的禁令的，他整天都没有吃东西，最后实在是又累又饿，已经逼到绝境的情况之下，他们先有这个反应。他们不是放纵私欲去犯罪，他们只是在一个无奈之下的选择。雅各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你们中有兄弟或姊妹没得穿没得吃，但你们对他说平安平安，愿你们穿得暖食得饱，而不给他们所需要的有什么用呢？我们见到弟兄姊妹有需要，不是口头上鼓励一下他就算，而是真正的找个方法帮助他们。同样的，若果我们见到别人犯错做了一些不对的事，不是指责他就算，而是看看他实际上为什么犯这个错，其实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帮助，有些什么事困扰着他而令到他作出一个不恰当的回应。我们用什么原则去对待这些不是刻意犯错的弟兄呢？雅各书二章八节，你们若遵守圣经所记爱人如己那个新国度的法则就对了，因为上帝审判时不会用仁慈待那些不仁慈的人，仁慈是胜过审判。雅各提醒我们用爱人如己这个新的法则去处事。雅各也说，如果我们对人不仁慈的话，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都不会对我们仁慈。所以面对这些偶然犯错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应用这个仁慈的法则呢？加拉提书六章一至二节，兄弟啊，若有人偶然犯罪，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和的方法纠正他，你们自己亦要小心，免之亦受引诱，要分担重担，这样就是遵守基督的命令。偶然犯错，那位弟兄姊妹基本上他是一个守道的人，他不是说离开道理，而只不过他不是真的刻意去犯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会一些偶然犯罪的，我们怎样帮助这些偶然犯错的弟兄姊妹呢？保罗就说，这些属灵的人要用温和的方法纠正他， 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指责他，也都不是用羞辱的说话去贬低他，而是用仁慈的态度，温柔的方法去关怀他，让他觉得被接纳、被关心，而愿意听我们的鼓励，与他同行，这样慢慢的纠正他。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做关心人 的人，在关心的过程，我们都要保持清醒，不要跟对方的罪恶有份。有一些关心者过度的投入去关心他的关心对象，以致到将对方的责任都揽了上身，做了对方应该做的事。扫罗提醒这些关心者，你都要小心，以免你自己都陷入相同的引诱。我们对待犯错的弟兄，不是用审判的态度去垄断他，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指责他，而是用仁慈的态度关心他，用温和的方法鼓励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挽回他。雅各书五章十九至二十节，我的兄弟啊，你们中若有迷失而离开真理的人，有人将他挽回，你们要知道，使迷失的罪人回转的，就是将罪人的灵魂从死里抢救回来，并使很多罪得到赦免。好，我们回到以色列人那边。虽然食带血的肉是以色列士兵犯了罪，但是制造这个罪恶原因的是谁呢？就是扫罗。但是扫罗现在他是高高在上的指责以色列人犯罪，好像这件事跟他无关一样。扫罗怎样解决这件事呢？三十四节，他有下令话到人民处，话他们知，将他们的牛羊赶来，在这次宰杀，在这处食，但是不要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因为那晚人民将他们的牛赶来，在那处宰杀。扫罗统筹这个宰杀牛羊的事，统筹这个食物的安排，那就可以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吃那些没带血的肉。那是不是扫罗良心发现？我知道自己禁食这个命令是错，那就不用这些士兵遵守 他的戒命。不是哦，是因为现在是晚上。晚上又代表什么呢？犹太人的一天是指昨天的日落至到今天的日落结束的，所以扫罗 的命令是什么？今日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吃东西的，就受咒诅。扫罗 的禁令在今日的黄昏就结束了，所以以色列人吃东西并没有违反到扫罗的禁令。三十五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是他所筑的第一座坛。扫罗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可能扫罗自己都以为他为上帝做了些好事，他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三十六节，扫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晚上下去攻打非利士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光将他们杀光。他们说，你认为妥当的就这样做吧。但祭司说，我们先求问上帝。以色列人已经将非利士人追赶到亚耶伦，这个地方已经是接近非利士人的边界， 继续驱赶他们，等他们彻底离开非利士人的国土，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来的。扫罗就提出这个要求，他的部下都没有意见。祭司就提醒扫罗，都是应该先求问上帝的旨意。37节，因此扫罗求问上帝，我应不应该下去打攻打非利士人呢？你会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吗？但那日上帝没有回答。上帝不回答扫罗的求问，那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有人犯罪呢？38节，于是扫罗对人民的领袖说，到你处来查明今日我们犯什么罪。扫罗叫那些人民领袖一起来开会，查明今日有谁犯了罪。39节，我指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救主发誓，犯罪的人必要处死，即使是我的仔约拿单亦不能免。但是没有人讲话。在这里扫罗好像显示出一个很大公无私的态度，而他这个态度也都侧面显示了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罪。40节，于是扫罗对他们说，你们站在那处，约拿单和我站在这处。他们说，你认为妥当的就这样做吧。扫罗就将约拿单形成一组，其他人民就成为另外一组，然之后就求问耶和华，哪一组的人犯罪。41节，扫罗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耶和华，今日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藉圣石答我，若罪在约拿单或我，请用乌灵回答，若罪在你的子民以色列，请用土命回答。抽出来的是约拿单和扫罗，人民没有事。祭司所穿的那件衣服有个空牌，这个空牌呢就有12个宝石，去代表以色列的12支牌。乌灵同埋土命是另外两个宝石嚟嘅，平时就摆喺呢个空牌里面嘅，里面可能有个袋啦，或者有个空格啦。咁求问上帝嗰阵时咧，就可以攞呢个土命、乌灵同土命出嚟啊，显示耶和华嘅回答。咁结果咧，乌灵显示系扫罗同约拿单嗰组犯罪。42节，扫罗又话，是我的仔约拿单抑或是我，结果指出约拿单。扫罗可能都没想过会是约拿单犯罪。43节，于是扫罗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啊？约拿单说，我吃了蜂蜜，我在这处我愿意死。吃了蜂蜜，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罪恶来的，这个不是宗教上的罪，也都没有伤害过国家的利益，也都没有对民族有什么伤害，难道这样的事都要被处死吗？44节，扫罗对他说，若你不被处死，愿上帝击杀我。扫罗的意思说，是啊，这样的事都要死，都要处死你。为什么呢？这件事明明不是什么罪恶来的，明明对国家民族都没有伤害的，也都没有违反过任何宗教的律法，而实际上也帮助他恢复体力去驱赶敌人，是件好事来的。为什么扫罗会这么生气？会不会就因为扫罗自己下达了这个禁令，你不跟我的禁令，你就落我的面，落我的面就要死。扫罗为什么要下达条公安禁令？扫罗想逼死 那些士兵尽力去打仗，打完仗先有得食，这个逻辑成不成立的呢？这些士兵是不是说，哎呀，我不想打仗啊，不过扫罗王逼我，所以我逼着打仗，是不是这样呢？绝对不是。那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扫罗号召以色列人去吉格，很多人在个途中就听到非利士人集结大军，这些士兵就害怕到逃走匿埋，而那些能够继续留在吉格那600人，如果他们不是诚意的、真诚的想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就不会留在吉格啦，他们都逃走匿埋啦。所以就用这个不准食物的方法去迫使这些原本已经真心保卫国家的士兵，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以小人之心去对待真诚为国的战士。扫罗以为我要加插我的意见，加插我的作为，加插我的管理技巧，才能够打胜这场仗。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以色列这600个士兵，还是这600个肚饿的士兵，不准食物的士兵，去对抗那些如海沙一样多的非利士士兵，就靠扫罗这个鬼主意吗？要人打仗不给人食物，这个带兵方法就可以打成这场仗吗？在场的士兵自己都看到，打胜这场仗是因为上帝帮助约拿丹，约拿丹突破了非利士人的防线，而令到非利士人自相残杀，惊慌逃跑。所以打胜仗的关键就是上帝出手，同埋约拿丹跟从上帝的心意，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我们会不会都以为一个事工是否成功是靠我们周详的计划，靠我们管理的技巧呢？周详的计划、管理技巧是好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要看清楚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旨意。上帝已经打开的门是我们跟着去做。一件事是否成功是在于那件事是否是上帝的心意，不是我们的技巧、我们的能力 去使然的。约拿单的信心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上14:6，若他帮助我们，谁都挡不住我们，不管我们人数多少，他必使我们胜利。但扫罗怎么呢？扫罗想加插自己的功劳下去，加插他自己的能力，我用不准食物去强迫士兵打仗，以为这样就可以令到士兵打仗可以胜利，而实际上他的鬼主意反而削弱了士兵的战斗力，影响了士兵，而间接令到士兵犯了罪，而令到士兵没有体力去彻底驱赶这些敌人。在场的士兵都知道，今次打胜仗约拿单是有很大的功劳。45节，但是人民对扫罗说，约拿单为以色列赢得伟大的胜利，难道要将他处死吗？断不做得，我们指着永生耶和华发誓，连他一条头发都不能伤害，他今日所做的是靠上帝的帮助。这样人民救约拿单，使他免死。人民为约拿单求情，约拿单是一个战场上的英雄，是一个解救以色列人的战士，他凭信心勇敢迈出第一步，赢取以色列人伟大胜利的一个勇士，难道就因为吃了蜂蜜就被处死吗？当扫罗坚持处死约拿单的时候， 人民为约拿单求情，其实这些人都冒住危险的，他会不会扫罗迁怒于他，连他们都罚埋呢？面对这个不公义的事，人民勇敢地为约拿单求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对过一些不公义的局面呢？你未必是第一个受害人，可能受害的，即是受到严重伤害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你又愿不愿意尽力去作出调解，作出帮助呢？在这个调解帮助的过程，可能你都会受到压力的，你都可能会受到连累的。在约拿单这件事上面，人民如果不出声的话，因由扫罗杀死约拿单，扫罗就杀死了一个无辜人的血，而以色列人也都失去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对以色列的士气呢，也都产生很大的伤害。面对不公义的局面，人民选择发声，为约拿单求情。46节，扫罗不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又回去他们的地方。这些日侵的敌人最后他都有机会回去他自己的土地。如果扫罗不是出这些鬼主意，以色列人就可以正常食物，他就可以补充体力，就可以杀死更多的敌人，而可以破坏非利士人再次入侵日侵以色列的机会。但现在没办法了，扫罗眼白白看着这些非利士人回去他的土地。请唱赞美诗，然后请老Sir为我们领导散会。
慈悲主，多谢你给我们安息圣日，早晚都是得领受你美好的教训。神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需要时时与主亲近，得明白你的主意，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很多事情的上面，我们都是需要你的指引。好像在扫罗这件事情上面，他出的主意是凭自己的心意来行，但是感谢神，这些以色列的军队他是忠心的，他是明白事情，也都明白是你能够为约拿单来到发声。神啊，我们都是好遇到见到很多的事情，各方面都是求神你带领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应该怎么做，也求主给我们同心，一同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我们之中有兄弟姊妹身体有软弱，求神也都是看顾照顾他们，亦都我哋见到有好多嘅事情係需要大家互相合力嚟到共同承担责任。求主都係纪念我哋当中带领我哋嘅，俾佢哋嘅智慧，我哋亦都係同心嚟到一同为主嚟到工作，神就会带领我哋整体能够前进，能够将这个福音带到更加 多的人能够更多的灵魂得到拯救。晚上我们都是黑夜，求主带领我的脚步平安回家。我们一切的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